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为要鼓励所罗门，神用大卫做衡量所罗门王的标准。第九、第十章，列王记上九十这两章是证明所罗门在主政的时候他的英明，他的繁荣。现在请看列王记上第九章一到三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片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我们看到神对所罗门王说，我要在圣殿与你相会，这是你百姓和世人来和我相会的地方，这就是我和你相会的所在，借由圣殿。接着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神很清楚地对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大卫是世人的一个标准，从神的标准来看，当然大卫并不是高标准的，可是我们看到大卫顺服神的权柄，他爱神，当然大卫也失败的，也会做错事情，也会软弱，会跌倒，但他又站起来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想要和神有密切的关系。神也要所罗门能够效法他父亲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神面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神也要我们存诚实正直的心，这是很重要。因为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太多的人喜欢找借口，或者说有一些假冒为善的人。我见过有一个政客在参会里面呢，讲了一些话，听起来好像以为他很敬虔，可是一开始说讲到要开始，他就偷偷的开溜了，跑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喜欢听神的话，不喜欢听到，他对神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今天有太多这种假冒为善的人，譬如说在主日的早晨，礼拜天的早晨，你就会看到有些不诚实的人，假冒为善的人也夹杂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商人，他自己过着好像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家里也没有好榜样，可是他在礼拜天主日就带着圣经进到教会，高谈阔论啊，谈到神啊，谈到神的旨意啊，满口的都是好像很敬虔的话。他欺骗谁呢？他能够骗得过神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可能骗神的，神知道人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向神说诚实话，因为神已经知道了一切。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纯诚实正直的心，他愿意行在神的面前。当大卫自己犯罪的时候，他就向神认罪，求神洗净他一切的污秽肮脏。虽然他的信心也会软弱，但他更坚定悔改了，更坚定的来依靠神，使他的信心坚固起来。虽然他不是完美的人，神却以大卫作为一个标准，所以他要所罗门王效法你父大卫，行在我面前。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只要这里说到，只要以色列有君王，必定就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今天听众朋友， 我们有一位大卫的后裔，他是谁呢？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就是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手上有钉痕的主耶稣。他是握着整个宇宙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面。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第七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六七节，今天犹太人在万民中已经成为了笑谈，被人家耻笑，被人家讥笑啊！神的话其实已经应验了。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九章第八、第九节：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这样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这样的事情已经应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了。今天如果你去看看圣殿，圣殿已经被毁了，变成废墟了，这个地方只能看见奥马清真寺，变成有清真寺在那里。为什么以色列的地方变成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奥马清真寺会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真神，这个就是答案。接下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段经文说到所罗门和西南王之间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第九章第十到十二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了。推罗王西南曾造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树、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南。西南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当西南王一看到这20座城，觉得所罗门没有遵守诺言，他曾经尽力帮助所罗门来建造圣殿，但是所罗门却没有依照他所说的付清所有的工价。事实上这是一个误会，因此就造成两个人之间有嫌隙。接下来我们看十三十四节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南给所罗门120塔连德金子。那么最后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西南王曾经送给所罗门120塔连德金子，也就是说这20座城是用来支付什么呢？就是支付那些木材的、石头的、劳力的，换取谷类、油和酒的，这是金价，就是120塔连德金子。接下来我们看9章15节、17节，也看到19节，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吉多，并基色。所罗门建造基色、夏伯和伦拉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摩，又建造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这一段就描述所罗门的王国扩张的范围，跟他庞大的建筑的计划。接下来我们看26到28节：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西南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俄培，又在那里得了420塔连德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这里听众朋友要很注意啊、哦！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很关心当时的黄金的市场，他很关心这些事情。所罗门已经拥有了数量很庞大的海军， 与寻加别是位于红海的东边，是所罗门的属于以色列的一个港口，在以色列艾拉特的附近。一般人认为所罗门的船只最远曾经到了阿拉伯西南的俄培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之后从这个示巴女王来拜访所罗门王的这个事件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那个时候已经很成功的，在当时对当时的世界的人已经见证了神的伟大，所以所罗门的声名远播。很显然的，许多人都想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这一位真神。今天教会也应当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全世界，也是听众朋友你我的责任，这是今日教会的大使命。这个传福音大使命并没有只有交给以色列国，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很忠心的向当代的人啊做了见证。那么所以当代的人，就是所罗门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就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真神。在列王记上第十章，就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在当时他发挥的很大的影响力，也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就看到示巴女王就来拜访所罗门王，所以表示说所罗门所统治下的国家名声已经传扬海外。所罗门是当时啊，他是可以说是见证神的一个代表，当代的万国当中啊，在当代的万国当中见证的这位伟大的耶和华真神。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这位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并且听见哇，他盖了一座圣殿，百姓们能够到圣殿去亲近神，又听到所罗门大有智慧，所以示巴女王就来见拜访所罗门王，想要用困难的问题来试试所罗门王的智慧。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章二到五节，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的，没有一句不明白的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啊。这段经文是二到五节，描述示巴女王她所感受的这个所罗门王大有智慧，所以她最后她说这个她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她就看见所罗门王上耶和华殿的台阶。这段经文应该翻译成说，当所罗门上圣殿的台阶的时候，为要献上燔祭，那么示巴女王亲眼看到所罗门在献燔祭，最能够这个燔祭在旧约里面最能够预表耶稣基督他的代赎，他为我们舍命，含义是很深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旧约的献燔祭是所罗门透过燔祭向示巴女王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给示巴女王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么也看到所罗门他建筑的计划啊，他的工程像皇宫啊、圣殿啊，还其他的建筑物，每一样都是那么豪华壮观又壮丽。那么所以在示巴女王短暂的访问的期间，确实的神的百姓的确为神啊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么当示巴女王啊，她亲眼听到这件事情，她就回应啊，她自己亲眼所看到所听见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章六七两节，第十章六七两节，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直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这个示巴女王就说到啊，她听到有关于之前听到所罗门的事情，她只相信了一半，现在她已经亲自来到耶路撒冷，才发现另外一半别人所说的是真实的。所以关于神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人所说的连一半都说不到，关于神的奥妙，我们所说所知道连一半还不到，神是很奇妙的。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章八九两节，示巴女王继续说，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这就是示巴女王啊，她所做的见证非常的好。我认为她的见证显出她已经认识了啊真神耶和华。接着我们看第十章第十节，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就不再有这样多。示巴女王所带来的很多的财宝都奉给啊，送给所罗门王。接着我们看十一十二节，西南的船只从俄培德运来的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西南是推罗的王啊，西南这个人是推罗的王，是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王。所罗门就继续进行他的建筑这个工程的计划，他建造耶和华殿的栏杆，还有建筑皇宫，也为歌唱的人做琴瑟啊，这乐器。接着我们看十三节，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他，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他。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咱们看到示巴女王这段关于她的故事是其中一个例子，一个例子而已。当时一定还有许多的人也认识了耶和华真神。在新约的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只是记载了一小部分信主人的信主耶稣的人，他一部分，譬如说像埃提亚伯的太监啊，大蜀的扫罗啦，还有哥尼流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当时也信了耶稣基督，透过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及所罗门时代的百姓的见证，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认识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所罗门他已经得到了许多的财宝啊。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章14到16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色克勒。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段经文说到所罗门每年可以得到666塔连德的金子来做进贡。我真不明白这个所罗门王怎么会这么关心黄金市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国他的国家的盛况空前，已经可以说达到了巅峰了。事实上以色列国是大卫王奠定了以色列强盛的一个基础，就是到了所罗门王这个时代已经进到了巅峰，他享受前所未有的和平，以色列国享受前所未有的和平， 丰盛跟繁荣。接下来我们看22节，因为王有他司船只与西南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这些象牙等等啊，都是奢侈品。这个猿猴做什么呢？做娱乐用的。所罗门他一定有动物园，孔雀也是做欣赏用的，金银象牙是很贵重的装饰品。在这里我们可以略略的感受到一种啊浮华哦，太过浮华，也有点这个悲哀的气氛，已经象征所罗门的王朝将有隐忧啊，将来有问题会出现。神呼召所罗门是要向世人做见证。那么我们看当时代人，就很多人就来到啊耶路撒冷，到了以色列。那么所罗门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也许所罗门那个时候后来又花时间精力用在猿猴，用在孔雀的身上，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兴趣吗？接下来我们看23、24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在这段期间，我已经说过，以色列国的国力达到了巅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所罗门曾经见证的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已经看到示巴女王在她的生命当中，从她的生命的见证已经看得出来。那个圣经经文也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人也来到耶路撒冷。那么所罗门王的确的曾经有机会向世人见证啊这个真神的伟大。接下来我们看25节，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戒、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听众朋友，坦白说，这些访客所带来的贡物，这么多贡物，使所罗门建立了一个以财富闻名于世的一个国家。后来以色列国就啊闹分裂了，当时国力啊，因为以色列国内部国家的分裂，国力慢慢的衰弱了。后来以色列国，听众朋友，我想你明白，读过旧约圣经，就成了列国掠夺的一个对象，因为他太有钱了啊，太富裕了。接下来我们看26节，第10章26节，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2000名，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我们看到所罗门聚集的马匹还有马兵，就扩展了。这些事情是一种战争用的，这是神所禁止的。所罗门的马棚据说使现代的跑马场都失色，因为现代的跑马场比所罗门那个时代的马棚小得多。接下来我们看27到29节，27到29节，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色克勒，每匹马150色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南诸王所买的马车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所罗门为国家累积的惊人的财富。这段时间所罗门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可能是金银宝石的市场。请问听众朋友，你今天在忙碌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在今天忙碌什么？有没有传扬主耶稣的福音？你是忙于收集一些贵重啊精致的物品吗？像所罗门收集猿猴吗？你花在娱乐上的时间是不是比传福音时间更多？有没有安静下来读神的话语啊，能认识圣经？你有收集孔雀，像所罗门孔雀来欣赏吗？今天人现在包括基督徒也许花很多的钱用在那些娱乐方面的，而且不是把时间花在啊神的事工上。我们把自己的钱赚的钱花在买金子银子啊宝石上面吗？ 你是不是过度常常花时间去为了赚钱，以致你没有时间啊留给我们的神。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都应当啊是为蒙召，我们蒙召了是要向不信主的人做见证。求主啊今天也怜悯我们，你我们是不是常常忙碌这些猿猴孔雀的事情，这娱乐的事情，我想这些是非常愚蠢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巴不得你我们都安静下来，我们蒙召是为了向世人见证福音，见证耶稣基督他奇妙的爱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啊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感动有问题，欢迎你寄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